请看八十二页。
阿难，我说佛法从因缘生，非取世间和合出相，如来发明是出世法，知其本因，随所缘出，如是乃至恒河沙界外，一滴之雨，一枝头树，现前种种，松子极曲，湖白乌旋，皆了缘由。是故阿难，虽如心中选择六根，根结若除，成相自灭，诸妄消亡，不争何待。这个佛说这一段话，他说，我说佛法，佛法的道理就是讲因缘生，不是取世间的那些和合出相而说的。如来发明世间法也好，出世间法也好，都知道它的原因，随它的因缘而出，以至于说恒沙世界之外，即使一滴之雨，也知道这滴雨里面有多少啊小水滴。现前种种，我们现前种种的，松是直的，那另外一种树是曲的，这个湖是天上飞的一种鸟，是白色的，那乌鸦是黑色的，皆了缘由，都知道它为什么啊。当然有人到这里说，哎，乌鸦为什么是黑的，或者是雪为什么是白的，那么如果硬要问，那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色法啊，其实都是我们众生，用物理学来讲，都是我们众生对于光波的波长的感应而已的，而这感应随人不同，所以不同的众生都不同。我们看的白的，也许别的有情看的是黑的，这因缘所起嘛，色即是空嘛，啊，这个姑且我们不去讲它了，这是说明。佛在此地啊，来说明，主要强调一个道理，就对于这些所有的世界的一点一滴，佛是一切智者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了。那么下面就是，是故阿难，谁如心中选择六根，根结若除，成相自灭。你根中的结解决了，那么这些尘相呢就解决了，诸妄就消亡，不增何待，一切的妄就没有了，那不就是一真一切真的境界了吗？我们前面谈到用唯识学解释，同样是水，不同有情看的水不一样，或看琉璃，或看是龙血，或看是啊这个龙血，还是看的什么，那都是根结没有除，成相就各个有差别。了解为什么成相有差别，就要知道能够认识这些成相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为什么不同有情看同样的东西会有不同的一种认知呢？这差别相从哪来呢？当然都是根的问题了，这叫做性空嘛，性空就是没有自信的，这个道理还是一样的，问题不在尘，问题在根。所以这一大段说选根解结必正，要选那个根，从源头，我有源头活水来，要从源头着手。好，阿难，无经问汝，我现在问你，这个毛巾六节现前同时解营得同除否啊？同时你把它开，它会不会同时解开了呢？答案是否， 世尊，世劫本以次第往生，今日当须次第而结。它是次第打的结，那打开当然也要一个结一个结打开。六结同体，结不同时，虽然他们都是同样是经，可是他们结的时间还是有次第啊。这解结时云何同除呢？不可能同时把它解开的。佛言，六根解除亦复如此，此根初解先得人空，空性圆明成法解脱，解脱法已具空不生。是云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人。这一段请各位看我们的了解92，新的了解是111页。此根初解先得人空，现在就是要把下面就要谈到25圆通。25圆通它有一个过程，怎么样的过程呢？此地就提出解六劫越三空，要经过三空。那这一大段就在说明这个三空。此根初解先得人空，此句共解三解，先解尘解，破我执分别，次解第三解境，破我执俱生，证我空理，故曰此根初解先得人空。人空就是人我空，这人我空分为三个，分三个层次来解它。那么首先就是说初解尘解，这个尘解就是要对照我们同样表解的107页，先看一下。那么新的表是在129页，出于文中入流王所观音耳通法门里面所有的啊。尘劫有两个，一个是动，一个是静，这两个劫先不去多解释啊。这动静也就是说有声音了是动，没有声音就是静，这是二劫。破分别我执，然后再次第解第三劫境，破俱生我执，证我空理。这个我执就是哲学上的主体性、主体意识。所谓的我执，所谓的法执啊，一个是人我空，一个是法我空。人我空跟法我空两个之间是深浅的差别。人我空有一个强烈的主体意识，法我空呢是法执。我把它解释是这样子的，所谓人我空是比较强的主体意识，所以比较强的主体意识就好像说啊，我们比如说啊，你随时随地都有个我，说哎，我在吃饭，我要选好吃的菜，我要选这一家，我要选那一家，我吃点哪些菜，都有个我在里面，很明显的我。在白天的时候，你就很清楚，我今天到过什么地方，碰过什么人，讲过什么话。看到什么都有一个我，很明显有个主体意识的我在。那这个法呢啊，这是比喻了。法就是说我们晚上做梦， 做梦总没有我了吧，做梦我不是睡着了吗？可是做梦，哎，那个做梦那个梦境是我们不能支配的哦，你并没有感觉说，哎，我在做梦，我要到哪一家吃饭，我要干，没有啊，梦是被梦境他在安排你，他你没有办法做主，我要做什么梦，我不要做什么梦，我要编这个美梦，我不要做噩梦，我编我的梦，按照我所设计的程式去做。我们白天可以啊，我今天早上几点到几点我干什么事，几点到几点干什么，我整个流程行程都可以我来做支配。我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？比喻的就是说白天有个我的主体意识，那是我执，晚上没有我，实际上还有一个东西在安排我去干什么干什么，那是法执。当然并不是说梦中意识是法执哦，其实梦中意识还是我执，我只不过是比喻方便讲而已。那法执是一种很自然而然去有一种啊，没有一个很强烈的主体意识，其实它也被一种东西在安排，但是我们不知道。好像说，我再举个例子，我们在地球上你可以选择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到任何地方去旅游，你都可以有个我在做自我控制，自我的约束掌控。哎，可是不要忘掉哦，你不管走到地球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地心引力，可是你不知道有地心引力。我们平常不会说，哎呀我现在有地心引力，你看我走路有地心引力怎么怎么，我们不会这样想啊。实际上地心引力是随时随处随地都有的，不管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，它本身就是有地心引力。这就像法执一样，它就有一种东西在引导你，可是你自己不知不觉的，就没有一个主体意识在那边。我是做这个比喻来说明，有一个人我空，人我不空，有个主体意识的。其实真正说起来，这个人空啊，实际上也是不知不觉的，也是一种潜意识，不知不觉。法执的那个潜意识就更深了，更深了。所以我刚刚的比喻啊，只不过为了讲解方便，让大家去想啊。你说我执就是我执嘛，人我空，人我执着嘛，法执就是对法的执着嘛。两句话讲完了啊，但是啊，我们从这里去了解它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。那么这个我执有个主体意识，法执是没有很强烈的主体意识啊，它的执着就更深。先从这边去，我们平常在禅修的时候，你说哎，我要清静下来，不要去胡思乱想，它有个主体意识。当你心已经沉浸下去了，已经没有这些妄想了，可是你仔细在关照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还是插落插落插落在身边，你没有去攀援它哦，那个是更深一层的，平常没有禅修你体会不到了。我是比喻了，那就好像法执一样啊、哦、这个比喻是很粗浅的，但是必须要从这个地方去我们可以理解的地方去了解它啊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就谈到人我啊空跟法我空，对于我执的破除的，就是有人我空；法执破法执的，要解法执的，就是法我空。那么这个人我空又分两种，一种叫分别我执，一个叫具生我执。分别我执是比较，分别我执讲就是说，按照理论是先破分别再破具生，先破人我再破法我。可是不论法我不论人我都有具生跟分别，不论人我不论法我都是先破分别再破具生， 注意到这个原则。分别是什么呢？是经过后天，比如说我们讲国语啊，讲得很流利，哎，我知道我们讲国语，我们是，假如说一个小孩生长在美国，他不会讲国语，他只会讲美语，讲得很流利，这个都是后天的。我是什么人，我的家庭、学校、国家、地方、文化等等教育，这些全部都是后天所培养出来的认知知识，这个都是属于叫做分别。分别就是后天分别出来的，经过后天的教育，你居处而处，居下而下，你是楚国长大，你讲的话就是楚国人的那一套，那些东西。你在齐国长大，你所讲的就是齐国人那些，这是荀子所说的，那全部都是后天的，不是先天的啊。那就是叫做分别我执，哎，这分别我执，具称我执就不然喽。具称我执就是说，先天与生俱来，无始劫来就俱来的，都带来的，那个就是有我执，不分人种，不分你的地域，部分都有的那些执着啊，这个执着就很深喽。啊，后天执着容易破，先天的执着难破。啊，我们说每个人先天带来个性不一样啊，千差万别。没有学习之前，哎，两个小孩子出生，你对他们两个的某些反应就不一样。那你生出来没有学习啊，他为什么反应不一样？或者他，你就开发他哪些潜能的部分？那有的地方啊，有的是心理学家或者教育学家，他会开发他潜能的部分。所以我们从小什么背什么儿童读经，那是后天的分别我执啊。可是有的教育是怎么样，比如说我们画画写书法，老师叫你哦，写圆字，写柳字啊，写欧字，写什么，那是后天的。或者画什么画，我们模仿谁的画如何如何，这是后天的。可是也有的老师是说，哎，我不教你任何东西，小朋友你们每个人拿一张白纸，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，哎，每个人画的就不一样啊。然后老师就开始来解读，哎，这个小朋友他的个性是什么，来做一个心理潜意识的分析。那这就是先天的，我没有教你啊，我没有教你画个苹果，画个什么，画国画，画什么，没有啊。那你先天就每个人就不同的，所以这是两种教育方法。一个就是说，我就灌输你这些儿童读经，唐诗三百首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弟子规，什么都是后天的嘛，文化的教育，有的不是啊，啊，先天。假如一个以色列人生在阿拉伯世界，他也不知道他是以色列人，他别人告诉他以色列人很坏，他就认为他很坏啊，他以为他是阿拉伯人，他自己不知道他是不是以色列人还是阿拉伯，他不知道。这比喻了，就是人是后天学习的，还有跟先天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呢，就是从这边来看，就是先破分别我执，再破俱生我执，就是所证的叫做人空，人我空啊。由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。好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空性圆明，成法解脱。上得人空，空性尚未圆明，还不究竟，法执仍然没有解脱，必须要舍掉挚爱啊，解除觉解，破法执分别。像我们讲那个一念不觉生三系呀，那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法执，但是后来的六出相慢慢我执就出来了啊。所以从这个起心论所谈的这些，就是先人有法执，才有我执。反过来说，要先破我执，再破法执。 因为法执比较深，我执比较浅。你的浇水浇到那个土壤里面，它一定是先到表层，然后渗入到里层，慢慢到内层，也不可能先到内层，道理是一样，就跟刚刚说要有次第过来啊，有它的层次来说。所以这边讲到成法解脱，就是法执的解脱，为此地所舍的智爱，就是啊这个智相这个分别而起的一种执着贪着，解除觉解啊，这个是几个层次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根呢、啊，眼耳鼻舌身有见闻觉知，这个外表的这个能力，这个见闻觉知里面还有一个是觉，它有一个觉性，觉性是在这个六根的更底层的，就等于说前面那个是表皮，表皮还有真皮，真皮下面还有骨髓，一层一层进去啊。所以破法执分别，再舍理爱，理就是理体了，更解空解，觉的下面还有个空，空的这个解，破法执俱生，俱生法执，俱生就是最根本的，俱生法执破了，那就是空性得以圆明，而成法解脱。好，这个空后面啊，解脱法语俱空不生，除了人空法空，还有后面还有一个更深的，就是人法二空，由名顶堕细障，那这就是更微细的，这是原教菩萨要破的，法身妙用不能显现，必须解脱法以后，仍旧入流照性，至俱空，就是人法俱空之境，也不生，解除最后升起之解，就生灭灭已，即灭现前。从大乘起信论说了，就是一念生相无明，那一念不觉，那一念心最源头，最源头的那个不觉的心。所以法华经那句话就是微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那就是真正的圆满究竟的时候了。究竟那菩萨还果位还没有究竟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才是彻底究竟。好，所以这里呢就提到解这个六解要配合三空，人空我空人我空，这个三空啊，所以这个层次了解清楚了，后面二十五圆通，那么就是根据何在呢？根据这个。好，下面一句话啊，就是俱空不生，下面一句话就是是名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忍，无生忍就是无生法忍，一念那种生相无明，那一念根本无明都没有了啊。下面看，即生灭寂灭即灭现前，这里未在原教初住破一分无明，亲见法身真理，以此性理本无少法可生，故曰无生法忍。原教的初住就是别教的初地，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分正即佛，就是月亮，把月亮当作本性来说，见到一分月亮，不是，还不是十五的月亮，也不是云层中的相似级的月亮， 是确实看到一分无明，就是法身之理显现，那一直到圆满就究竟极了。好，下面阿难，及诸大众蒙佛开示，慧觉圆通，得无疑惑。慧觉圆通就是能够去解决愿空的这个妙智之理，也懂得圆通及无生法忍之妙理。这圆通为什么叫做圆通啊？就是用天台来说，就是圆教菩萨所证的叫圆通，也就是能够禅宗啊，所谓明心见性。什么叫做禅宗叫做明心见性呢？就是明自本心，见自本性。就是你看见月亮了，或者我们以前举例说，你爬阿里山啊，阿里山从资粮位、三贤位里面，那只是我们准备车资、准备交通工具啊，准备一些粮食，那就是资粮位。资粮位慢慢快到了，加行位，然后哎，看到阿里山山头了。真正见到了就是见到位，就是这里所讲到的圆教初住，见到一分，我看到了，但是我还没走到啊。所以慧觉圆通是指的在理悟悟到了，还没有证悟，我了解了。我们今天研究这个至少要慧觉圆通，说哦，我知道，因为我常举着，我要到什么地方，我知道在哪里买车票，哪里上车可以到什么地方，我知道，不会无厘头的啊，走遍台北市不晓得哪里上车哪里买车票，我知道啊，高铁票在什么地方买，从捷运下车到哪里啊，如何如何，要慧觉圆通啊，得无疑惑。下面一时合掌顶礼双足而白佛言，我等今日身心皎然，快得无碍，虽复物之一六王意，然犹未达圆通本根。那么阿难跟这些在座的大众经过佛开示以后，已经了解这个道理了，所以大家就合掌顶礼佛的双足，非常感谢佛，而跟佛说了，我现在今日身心皎然呢，就非常的很清楚了，明白，非常的快乐无碍，非常的啊畅快，这个明白通达。虽然那个物质一六王意，虽然晓得这个道理啊，我们前面所讲到1616这个，但是我还没有办法根本通达圆通的这些真正的方法。世尊，我被飘零积劫孤陋，何心何虑遇佛天伦，如师汝儿呼吁慈母，若复因此忌讳道成，所得密言还同本物，则与未闻无有差别。我们这些人呢，经过无始劫来积劫，好像孤儿一样的，好像流浪汉一样的，流浪了多少劫啊，沉沦了多少世啊，没有一个归宿点。这三宝哥说真正归依处，那么何心何虑，我们有什么心思啊？到那何德何能能够参与佛的天伦。佛的天伦当然不只是阿难是佛的堂兄弟，也可以说跟佛一个鼻孔出气，跟佛同证无生法忍，这叫兄弟 旨意所讲到的轮到不啊，不仅是讲阿难跟佛的这个伦理形式上的，而讲的就是哈啊，是讲到心性上的。如失乳儿，失掉乳的小孩啊，忽然碰到他的母亲，得到佛的法乳，若不因此忌讳道成啊，因为这样子因缘忌讳，能够所得密缘还同本无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啊，能够因缘聚会，能够得到佛对于这个关键密言，就是他的奥秘啊，如来密因啊，啊，如果佛不把这个最关键的下手方面告诉我们的话，那就跟没有听到没有差别啊。所以这一大段话意思啊，还同本物，一定要真正光听那是闲话，一定要佛亲自教导我们啊下手。所以唯垂大悲会我密言，佛要垂大悲心，要把这些啊恩惠施个恩惠我，这些秘密不容易听到的这些法门，成就如来最后开始，然后如来给我们开示的这些道理才能够完全了达透彻。在这些话讲完以后，作是予以五体投地，非常密集记佛名咒。非常密集表面上就是啊坐回原位，实际上也就是等待密请佛来把这些啊道理啊把它开出来。所以退藏于密啊，就是啊退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，希望佛呢能够啊开解我们这些道理。尔时世尊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漏尽大阿罗汉，汝等菩萨及阿罗汉，生我法中，得成无学，吾今问汝：最初发心悟十八界，谁为圆通？从何方便入三摩地？这个时候，佛呢，就啊，对这个所有的大众来说了，这个大众包含了大菩萨及诸漏尽大阿罗汉。这里所谓的漏尽，所谓的大阿罗汉，不是一般的阿罗汉，这些阿罗汉都是外显的是罗汉内密菩萨，表面上看起来是罗汉样子，实际上他们都是修行正果的大菩萨啊，只是显现罗汉样来度化啊这一类众生。所以你们这些在座的菩萨阿罗汉生我法中啊，在我法之中成就得成无学，无学就是得成究竟。我现在问：最初发心悟十八戒，了解从十八戒入手，谁为圆通？从何方便入三摩地？这个十八戒其实就是二十五圆通，二十五门。地水火风空五大加和六尘中，地水火风是五大和六尘中的见大，和六尘中见大和六根中，那么四大和六识中，整个合起来就是二十五啊，十八界加上地水火风空见识，二十五圆通。好，下面呢请看八十三页，众说本因。众说本因就是诸颂略说当时他们修行这个二十五种，就是二十五种圆通，怎么样能够修行正果得究竟佛果的啊，这个前因 好，下面呢十乔成那五比丘，就是乔成如，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我在入愿机与机缘观见如来最初成道，于佛应生悟明四谛。佛初成道的时候，那个所谓的声闻尘，为什么叫做声闻尘？就是亲耳声闻听佛的音声，而能够悟四谛道理的，就是声闻，就叫声闻尘，就在鹿野苑即与机苑啊，就是机就是临终有机，机苑观见如来，看到如来最初成道，而且亲自听到如来说四谛道理。下面佛问比丘：我初称解如来应我名阿若多，妙音密缘，我于音声得阿罗汉。佛问圆通：如我所证，音声为上。此地说阿若多，阿若多的翻译，你看表解的93就是初解也。我初称解如来应可我，就叫做初解。因为听过佛的音声而闻到这四谛的道理，我就从这个音声，这个从音啊，这个妙音中呢，就能够证入啊秘密圆通的法门。所以我从这个声音，声音是无常性的，我从声音的无常性能够领悟出那个清净闻性，因为这样所以得证大阿罗汉。所以佛问圆通呢，如我所证，音声为上啊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乔成那五比丘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优婆尼沙陀，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我亦观佛最初成道，观不净相，生大厌离，悟诸色性，以从不净白骨为尘，归于虚空，空色二无，成无学道。这个优婆尼沙陀，我们请看这个表解是93页，那新的是在112页这边。那93，大家看这个第二个优婆尼沙陀，他的名字所代表的是色性空。色性空是指这个下面是九想观，九想观是对于外界色尘执着而起的空观，也就是说从什么地方执着就从什么地方开悟。这个九想观就是对于人体所起的九种观想不净观，可以断除人对肉体不仅是人，也对自己的一种执着或者情执。九想观就是胖胀相。胖胀相就是说，假设我们一个人变成很胖，肿胀起来，叫胖胀相。对人对气，那会气什么样的？你所喜欢的人，或者自己变成很肥，肿胀，一种不净观。第二是轻瘀相，好像被身上发青，凹陷了，或者是 啊欲这个想法，你会起执着吗？第三起坏想，坏的烂，这些身体四大分离了啊，其中身体变坏的想法。或者第四是血图想，血肉模糊，龙血满溢，或者是龙烂想，牛龙腐烂腐坏，或者是虫蛋想，去虫去啃食它，一点一点啃食，蚂蚁或者是什么野兽。讲这边呢，我们看不敢再想了。我这边讲一句，一个例子，把它这一段结束，因为时间到。这个大家知道，儒家是厚葬，怕的就是这些尸体腐烂等等。而庄子呢，不是这样说。庄子的看法认为啊，他说你用那么好的棺椁把人去埋葬，看不见，只是看不见呢，这个棺材总有一天会烂掉。烂掉它，一个在日光下烂掉，一个在土里面烂掉，仍然被这些蚂蚁虫食掉，不是一样吗？有什么差别？所以庄子就很豁达啊，以天地为棺椁来当我的棺材的那个啊，来算是一种超逍遥超越的一种思想。那我们佛门这种不净观是针对我们众生的执着，其实每个人都会，只是没看到而已，眼不见为净啊，而此。好，因为今天也不忍心再讲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。